大家好，我是齐老师好运事务所的所长齐老师。
我是副所长叶老师。
现在事务所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就是校长兼撞钟。我就是校长。
我就是那个打钟。
接下来节目由我们两人共同主持。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我们这一集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毛小孩的故事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宠物沟通。宠物沟通是我们齐老师风水命理馆有提供的一项服务。叶老师，我想说在这一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些你在宠物沟通的时候的一些有趣的案例或感人的故事呢？
好啊，就是其实我们沟通过的动物啊非常的多元，比较特别的是除了猫狗之外呢，就是树雀还有鸭子。那我记得啊，那时候啊，那个树雀的主人啊就来电说他们要跟树雀沟通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特别，因为想说没有跟鸟类沟通过。那时候啊，主人把他的树雀带到我们现场来的时候，觉得他好可爱，我很特别，我还特别蹲下来对着他的眼睛，他看到我他也可能惊吓了一下，他突然就呼就这样叫了一声，把我也吓了一跳。然后主人就说就是这样子，他就是每天啊在家里呼呼叫啊，然后叫的左邻右舍都来抗议啊，还去警察局这个检举他，那这个警察上门来关心啊，所以他们就很困扰，就很希望说能不能跟这个树雀沟通一下，然后呢让他不要一直乱叫，因为他们真的也很害怕说树雀被迫啊要让他重返山林。因为这个警察有讲啊，他就说他是这个野生的鸟类啊，那如果说把它当作家禽一样的养可能不是很适合，所以呢那时候警察有说如果他还是这么吵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他一直乱叫的话，那基于可能会影响邻居一直被检举，还是会建议让他重返他野生的环境。那主人毕竟啊从他两个月还是很小只很小只的小雏鸟就开始养，已经对他有了很深厚的感情，那主人呢很想要继续养他，所以就是说希望能不能透过宠物沟通来跟他聊一聊，希望他可以不要一直叫。那我记得啊，那时候跟他沟通的时候，主人就说为什么你一直叫一直叫啊，可不可以不要叫。他说我没有一直叫啊，我是在跟旁边的麻雀聊天啊，他们找我聊天，那我也只是在跟他们聊天啊，我没有乱叫啊。对，你叫我不要跟他们聊天，就好像你们人类不要讲话是一样的意思啊。对，所以呢他的这个树雀啊就提出了强烈的反驳，我不是在乱叫，我只是在跟我的朋友聊天而已。那主人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不要一直叫嘛，你可以聊天，但是你可以不要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吗？他说我没有一直叫啊。对，然后所以两个人呢就是这个树雀跟主人啊两造就在那里，就是主人希望他能够不要一直叫，他就觉得我只是在聊天，你干嘛要这样子为难我呢？后来啊这个主人就说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不要叫。后来我们跟他沟通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主人啊他平常在经营这个自助餐，那他们有时候啊在中午啊在忙着炒菜啊，然后忙着服务客人做生意的时候，那他们的说法是啦，因为他们怕把这个树雀自己一个人放在这个屋子里面，怕他会觉得寂寞被冷落，所以他们就会把它放在门口。那因为他很可爱嘛，那有一些客人啊看到他就会想要去逗弄他，那其实他生性有点胆小，所以客人逗弄他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是客人在跟他玩，他会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他会觉得很警戒，那很警戒他就会叫。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有建议主人说他比较没有安全感，那建议呢不要把他放在大门口让客人跟他玩，这样的话他会很紧张，很紧张他就会叫，那叫了呢邻居就会来抗议。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说那时候啊他刚来的时候啊，我们就问主人说他是男生女生，然后主人说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也去问过鸟店，鸟店也说看不太出来他的性别，所以他们呢就很想要透过这一次的宠物沟通，然后也想要去知道他们家的树雀呢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黑妞，然后他们就很想知道说黑妞到底是男是女啊。然后呢我就问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他说我是女生。 主人就听了就很开心啊，他就说，哇，那我们给你取名黑妞还真是取对了。诶，这时候黑妞就不开心了，黑妞就说，我哪有黑，你才黑。
对啊，那时候真的听也蛮有趣，而且在他们之前刚开始在就是宠物啊，那毛小孩跟主人有争执的时候，就是说主人希望他能够不要这样吵，会吵到邻居，这样子他们很为难。然后刚开始在沟通的时候就蛮有趣的，我听在旁边听到觉得很好笑，就是叫他不要那么乱叫，那树雀就说你叫我不要乱叫，就好像叫你们人类不要说话一样，你做得到吗？哦，那这个也是我觉得还蛮经典的。
对，然后后来呢？像我们之前有讲过嘛，我们在跟宠物沟通的时候啊，有时候呢，我们是用一个图像式的来沟通。那后来黑妞呢，他就给我看一个画面哦，就是一只尖叫鸡。大家知道尖叫鸡是什么吗？它就是一个玩偶，然后你掐它的时候，它就会发出那个很好笑、很诡异的声音，很的这个叫声。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就问他主人说，你们会给黑妞玩那个尖叫鸡这个玩具吗？然后主人就说，哦，那个因为黑妞全身都是黑的嘛，那有时候黑妞它会躲起来，那他们到处都找不到黑妞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尖叫鸡拿出来，然后开始捏那个尖叫鸡，发出那个很可怕的噪音，然后黑妞就会跑出来。我就跟主人说，黑妞说，哦，哇，全世界没有听过有人的叫声竟然比那还可怕。对，他就是为了阻止主人再继续掐那一只尖叫鸡，所以他就赶快跑出来。然后主人就在笑，主人说，哇，那我们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因为他们捏那个尖叫鸡本来就是为了引诱黑妞出来。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黑妞真的很真实去展现出他的一个想法。而且我也是那一次沟通才知道，原来黑妞一直叫是因为他在跟附近的麻雀聊天，原来鸟类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的功能。
对，那时候听还蛮有趣的，而且他我记得他好像是捡到的还是怎么样，从哪里捡来的吧？
对，就是他是一个鸟窝，然后那个鸟窝呢掉到地上，他就是那个鸟窝里面的其中一只小鸟。对，那所以呢他就是在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就被这个主人捡回家里饲养，所以主人从小呢就等于跟他有很深厚的感情，那就真的很舍不得把他送走啦。
对啊，其实我看他们夫妻来主要沟通了，他们心里也是很彷徨啦，就想说因为人家就是去报警了嘛，啊，环保局也去啦齁，然后警察说如果再真的这样很吵的话，可能要请他们要送走之类的，他们就很舍不得，所以他们希望来跟他沟通说尽量他声音能够不要一直叫，或是音量放低一点。然后树雀最后答案好像是回答他说他尽量嘛。对
对，他就是说我尽量啊，因为你叫他不要讲话就好像叫你们人类不要讲话嘛。对，所以他也是百般不愿意啊。
对，不过那一次他是有答应啦，只是后来效果怎样是不晓得啦。
嗯，不过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沟通啦。对，
哎，对，刚才叶老师你说还有什么宠物沟通的有趣案例呢？
对，像之前有一只很可爱的宠物，它就是鸭子啊。他想说，鸭子是什么鸭子？就是我们吃这个烤鸭的那种鸭子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他连上线的时候，他跟我说，竟然有人类要跟我沟通哦，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耶。然后竟然有人可以跟他讲话，他也觉得很好奇耶。对，就是在跟这个鸭子联系上的时候，他突然自己都觉得很惊讶。然后呢，这个主人呢，他是一个妈妈，他就问说，那我的鸭子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然后这个鸭子呢，他第一句话就说，哦，我觉得妈妈很吵，比我这只鸭子还吵。
对，那时候听也蛮好笑的，因为鸭子呱呱呱，他觉得那个妈妈比他还吵。
结果后来妈妈在沟通结束之后，妈妈跟你说，对，他真的是一个很爱碎念的妈妈。
对，没有错。但是后来有跟那个主人在聊天嘛，他说，对啊，我真的是爱讲话。
对，他就说他真的是一个爱碎念的妈妈。所以
后来我记得好像说再帮他再找一只鸭子，对不对？
好像是
对，
他好像说想要再找一只鸭子跟他陪伴。
对，然后他就说尽量叫他不要那么吵，然后就再找一只陪他。然后鸭子好像有答应，跟很多我们之前的就毛小孩，像猫啊狗啊，常常说要再找那个主人说再买一只啊，说再找一只，通常哦他们都不希望。
对，我记得我刚开始啊，在做宠物沟通的时候，然后我朋友他就想要沟通他们家的狗，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最近是不是有跟你男朋友讨论说要不要再买一只猫或狗？”他说：“对啊，我们有在讨论。”然后我说：“哎，你家的狗叫我跟你说，叫你断了这个念头哦。”他的形容是：“我不想要再有另外一个人来跟我分宠。”对，所以其实你说毛小孩到底能不能听懂我们讲的话？其实从沟通的过程里面发现，其实他们有些是知道主人在讨论什么的，还蛮特别的耶。
对啊，其实他都听得懂，也感受得到。嗯、对，
嗯。
那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我的朋友吧，他带了两只那个什么狗，
马尔济斯，
哦，一只叫 George， 一只叫 Mary。这两只狗那个主人是我的同学哈，然后带这狗蛮有趣的哦，好像也都是那个流浪狗嘛，对不对？
对，他们都是从中途之家去领养回来的。诶，那虽然他们两只呢是领养回来的，可是George 呢他比较特别哈、哦、他那时候被领养的时候呢，因为他之前的那个主人对他疏于照顾，然后呢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失明的状态。对，那 Mary 比较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说 Mary 是一个非常生性开朗的小女生哦。然后呢她虽然过去曾经遭遇到一些不是很好的过去，可是她都是能够用很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命。那我那时候就跟她的主人说：“哎，你这个 Mary 啊，她真的很热情，我一跟她连上线她就一直叽叽呱呱想要跟我分享很多事情。”然后呢她常常呢跟舅舅说：“哎呀，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啊要往前看啊，不要一直执着在过去的事情啊。”那我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两个主人都笑了，因为他们好几年前也带他们两个去宠物沟通过，那个沟通师也是这样讲。对，就是说 Mary 啊常常跟 George 说：“哎呀，过去的事情干嘛那么纠结呢，我们要放开心胸往前看啊，不要一直沉浸在过去啊。”对，那 Mary 就是一个很开朗的女生。诶，这也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就是两个同样都是中途收养来的，可是他们对于他们的生命真的就是会有不同的想法，真的很让人家觉得不敢相信嘛。
对啊，在那沟通过程当中，我也在旁边听啊，我就觉得哇，这毛小孩啦，好像是我们的哲学大师啊，心灵导师一样。他会说啊，你要放下，过去就过去啦。哦，听的时候也蛮惊讶，这个毛小孩真的很有学问，很有一个深度啊，蛮特别的。
对，真的是每一个毛小孩真的都是有他的个性，对他们对生命的看法，哎，也很特别，竟然不一样。
哎，刚才叶老师你有讲到鸭子啊，有讲到树雀啊，刚才讲到那个马尔济斯就是狗嘛。那有猫的案例吗？
有啊，我们也沟通过很多猫啊。猫哦，它真的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个毛小孩。我还记得啊，有一个主人，然后呢，他想要来沟通他们家的猫。那他已经领养他们家的猫有7年之久了哦。哎，这个男主人他就很想要来知道说，哎，这个猫对他是什么样的态度。然后那时候呢，我跟这个猫沟通上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主人说：“哎，这个猫好像不太亲近你耶。”他说：“对啊，他真的是很怕他。”我说：“你家的猫说你是坏人。”他就说：“为什么？对，我对他很好耶。”我就说：“嗯，对啊，你对他很好，但是他说你是坏人，因为你会抓他去看医生，但他很讨厌看医生，所以你抓他去看医生他就讨厌你。”他说：“没错，这只猫真的很讨厌看医生。”他说：“吼，第一次啊，他感觉他身体好像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他就想说带他去看医生。哇，他花了大把的力气才抓到他。那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就一直挣扎，一直叫啊，一直扭动啊。对，然后呢，从这个医院回来哦，那一次之后，这个猫呢又更抗拒他了，又更不让他靠近了。那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个他的猫的身体又不太对劲，他说哦，他要再抓他去看医生，他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才抓到这一只猫，才把他又带到医院去。所以他说哦，他不晓得原来他带他去看医生竟然会被他记恨上了。他说：“我是为他好才带他去看医生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我说：“没有办法，他就是觉得你带他去看医生，你就是坏人。”对
对，那时候我在旁边听，我觉得蛮好笑。我觉得这是我们沟通过最悲催的一个主人，就是那个猫好像就是对他
对，他恨上了。
对对对
对
对。
可是他就啊，那个主人真的好委屈，因为他觉得我对你这么好哎、欸。
他好像是好几年都没办法那个亲近他、欸。
对啊，他已经养他七年了，可是他都没办法亲近他。
哎，叶老师，从刚才你从宠物沟通啊，就是毛小孩部分，包括鸭子啦、树雀啦、猫啦、狗啦这些毛小孩的沟通。都是所谓的活着嘛，就是在人世间的哈。那我也知道说，在毛小孩的宠物沟通的过程呢，你可以用照片的方式来沟通，也可以来实体的沟通。我记得那树雀是实体的，然后那个 George Mary 也是实体，鸭子跟那个其他的好像就是用照片的嘛，对不对？
是的，
就直接用 LINE 上面就可以了。
是的。
那我们讲的这个是所谓的活着嘛，哈。
是。
那在宠物沟通的部分呢，我知道说。有些是连往生的你也可以沟通吗？
是，我们也是有跟往生的毛小孩沟通啊。那时候我朋友领养了两只小狗，那他们是兄妹，那其中呢有一只小狗哦，就是哥哥这一只呢，他在好几年前呢已经往生了。对，然后那时候主人就很想要知道说，诶，那这个他这一只已经往生的小狗现在呢怎么样啦。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诶，你们家的小狗还在你家诶。他说哈，为什么？他已经往生了好几年了，他还没有去投胎吗？我说没有诶，他的神识还在你家诶。他就说会不会跟我把他的骨灰放在我们家的这个鞋柜上面有关。对，他把他们家小狗的骨灰放在他们家入门的鞋柜上面这样子。我就说诶，真的有可能哦。然后我们就问他说，诶，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要把这个骨灰就是让他入土为安啊，或者是埋葬在这个有的是这个叫做宠物的墓园嘛。他说没有啊，他就想说等到另外一只老狗齁，就是妹妹嘛，往生之后再把他们两个呢葬在同一个地方。对，然后我就说那没有，我说现在他就还在你家。他给我看那个画面是他趴在一张椅子上，他就说对啊，他说他们兄妹俩啊生前就是说最喜欢就是躺在他们的这个椅子上，然后一人一张椅子。我说那你会去坐那张椅子吗？他说会啊。我说因为他跟我讲说你会去坐他的位置，那他不喜欢你坐他的位置哦，然后所以特别提醒你不要再去坐那一张椅子。然后他就在笑，他就说他完全不晓得，因为他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他以后不会再去坐那一张椅子。对，就是说他虽然已经往生了，可是他还是会执着在他之前最喜欢的那一个位置上。
了解。哎，那你在沟通过程中有没有关于所谓跟主人跟毛小孩的前世今生有趣的案例，或是比较你记忆深刻的故事？
有啊，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然后有一个主人啊要跟妈妈来，那他的毛小孩呢才刚往生三个礼拜，那他太爱太爱太爱他的毛小孩了，所以呢他真的是带着悲伤啊，然后很想要知道说他的毛小孩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跟菩萨去修行啊，有没有去好的地方哦，他非常的挂念他。然后呢他就问说他的毛小孩啊有没有机会呢再以另外一个形式呢跟他再续前缘哦，那有可能是不是他可能会投胎成其他的猫或狗或什么来到他的身边哦，跟他再续前缘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请母娘来告诉他了，那母娘就跟他说没有诶，他这一世呢他跟他的缘分已经尽了，已经了结了，就是说他不会再用别的形式回到你身边，但是呢他下辈子会成为你的女儿。然后呢这个妈妈就说难怪他曾经做一个梦哈，他就梦见呢他牵了一个小女孩的手，然后呢他们呢走在一个花园里面，那他们走到花园门口的时候呢，小女孩就放开他的手。他说他做完这个梦哦，他就有感觉说他的毛小孩要离开他了。然后果然呢做完这个梦之后没有几天毛小孩就离开，所以他那时候觉得很痛很痛很痛。然后呢那时候呢母男有跟他讲说他跟他的毛小孩呢有三世的姻缘哦，这一世呢是第三世。第一世呢这个主人他那一世是军人，那毛小孩是军犬。那第二世呢这个主人是猎人， 然后呢，他的毛小孩是猎犬。那第三世呢，就是这一世，好，那他就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毛小孩。那在第一世的时候呢，他是军人，然后毛小孩是军犬。那他呢，每天都跟他相处在一起。那这个军人呢，他每天都帮他的军犬啊梳毛啊，然后跟他一起训练啊，一起出任务。他们两个呢是彼此依赖对方，然后彼此把对方视为自己生命的全部。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对，她说我真的很依赖他哦，他真的也很依赖我哦，我们两个真的是互相依赖哦。这个妈妈就这样讲。然后呢，那一次呢，他们两个在出任务的时候啊，那这个军犬呢在出任务的时候受伤，两只脚不能走路。那你就告诉你的军犬说，我呢也会一辈子当你的脚哦，带着你到天涯海角。然后这个妈妈说，对，她在这一世的时候，她也跟她的毛小孩说，我要成为你的脚哦，我要带你到各处去哦。对，所以她也是这一世也是同样讲一样的话哦。好，再来呢，第二世呢，这个妈妈她是猎人哦，然后毛小孩是猎犬。那他们在有一次打猎的过程中呢，那可能是别的猎人啊，他们要射箭，然后要去射这个猎物，那这个箭呢射偏了，然后呢就差一点射到这个猎人。那他的猎犬呢，为了保护主人哦，看到这个箭呢飞来了，他就挺身而出，用他的身体去接下那一支箭，然后那一支箭就穿射他的心脏。然后呢，母娘就问他说，你们家的小狗这一次是不是心脏不好？他说，对，他们家的小狗呢，这个从小就有心脏病哦，他从小呢就是一直在吃心脏病的药，然后呢也是因为心脏病过世的。对，那所以母娘就告诉他说，你的小狗在这一世有心脏病呢，是因为上一世呢帮你挡了那一箭哦，所以那一世的这个创伤呢带到这一世来。这个妈妈就哭得更伤心了，那她觉得说，还没想到他跟他们家的毛小孩有这么多事的一个姻缘啊。然后呢，他妈妈就开始喃喃自语啊，那呢请你告诉他，叫他不要那么孤僻啊，到那里之后啊，要跟其他的毛小孩要好好相处啊，要怎么样。诶，那这样听一听，你看哦，他第一世是军犬，军犬他是不是一个很傲气的狗？所以你看哦，他这一世的这个猫小孩，他还是有着那个军犬的那个很傲气的那个那样子的个性，也是带到这一世来。所以你说人有前世今生人的前世今生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世的个性啊，还有行事作为什么的。诶，我发现原来猫小孩也有诶、欸、
对啊，其实我在沟通，不管是沟通毛小孩或是我们在帮个案在做催眠的时候，如果你在过去是曾经比如说你在身体受过一些重大创伤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诶，他转世之后他的身体的一些机能好像会有记忆。比如说之前有催眠过一个个案齁，他那一世之前我们在 Podcast 不知道哪一集有讲到，就是他那一世呢，他是当铁匠哦，当铁匠，在打铁匠，然后有那个土匪啊，就是冲到他的那个村落，然后他就挺身而出嘛。挺身而出之后呢，在这个战斗过程中，这个寡不敌众啊，那左手就被人家砍掉哦，那一只手被人家砍掉。砍掉之后呢，他很妙啊，他这一世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说，我就问他说，那你这一世你的左手哦，肩膀这边会不会有什么症状？他就说有诶，他说左手就隐隐作痛，但查不出原因哦，就蛮特别的。然后我们也常常发现说，诶，有时候爸妈带小，就是从他的八字跟姓名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说他姓名取得也不错啦，啊八字也没有到那么严重，那风水看起来也还好，然后就发现说，诶，来做这个前世今生后来母娘问世的时候，就发现说，哦，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症状？可能就是他过去是他得了一些病，或是遭受一些伤害，然后就是好像有一个记忆的关系哈。那这一次他就竟然会痛，但是查不出原因哦。
对，所以这个呢又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那我们会在下一集的 podcast 呢，然后来说给大家听。
非常感谢哦，今天叶老师讲那么多故事哦，鸭子啊、树雀啦、啊、 George Mary 啊，还有那个猫的故事，还有前世今生军犬啊、猎犬这些毛小孩的故事。那如果各位听众啊，你想要跟你们家的毛小孩沟通，却不知道怎么沟通的话啊，你可以来齐老师风水命理馆。那你如果说不方便来的呢，你也可以附上那个毛小孩的照片。那照片上面呢，就是要他的独照哈，一定要他的独照，要看他的眼睛啊。为什么要独照呢？因为两只以上那个磁场会混淆啊，看他眼睛，那知道他的性别，这样就可以了哦。所以我们在 LINE 上面就可以沟通，或者是你要在实体带来也是可以。那如果说毛小孩往生了，那你要问也是可以，只要有他的照片，刚才所描述的那种状况，有照片啊、独照啦、啊，哦，有他的名字，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他沟通咯。所以毛小孩跟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在投胎的时候呢，可能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因果所造成，但是它都是我们心里就是那一块最深层，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一样，都是一样的。那所以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你的毛小孩，可以来找齐老师风水命理馆沟通哦。啊，这一集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也会把今天这一集节目的连结放在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上，大家如果对这一集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见，也都可以在 FB 粉丝专页上留言哦，我们会搜集大家的意见，然后统一回复。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